挺外向的大男孩，不喜欢留在家里。
原来背后的驱动力呀、一种欲望。
爸爸疼大儿子，妈妈疼小儿子。
传统的说法并不等于正确的说法。
累死我了，哎，我快要死了，哎，我不想做了。
不是你要做什么才有一个名字，你本身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
一辆车子，它的引擎坏了，需要找一个男丁很强壮的下车帮忙
讨好迎合周围的一些人的时候，
已照明了，不会让我们感到身心耗尽的。
我们应该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做到上帝眼中的那个真我。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欢迎走进阅读世界，我是可辉。那今天阅读世界呢，继续请来我特别喜欢的主持人苏小燕，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小燕在新年之初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叫《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
是的，我记得我上一集跟可辉探讨了第一章，我们大概让听众朋友也让我们自己重新认识到底什么是召命，就是以生命去回应神的召唤，
也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回应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位至高者。
没错，我们从小到大，如果你要学一个课题呢，最好就是用一些真实的例子，你就会能够更加的明白。
其实大家知道吗，圣经当中的很多故事都是真实的，圣经并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诗歌书、文学书。说到这里又说到了可辉的老本行文学了哈。其实呢，昨天也罢，今天也罢，可能有听众朋友会想，哎，可辉怎么突然之间从文学书跳到了神学书、灵修书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文学的宝库当中，圣经绝对是一本经典的文学创作的母本，也是文学的母题，西方文化的诞生的根源。
我扮演一下影漫台灯的刘芳老师如果把圣经拍成一部电影的话，非常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把圣经打开的话，你将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诗歌、散文、小说、寓言等等。
没错，
所以可辉从来没有跳开过文学。时光滴滴答
滴滴，阅读是心灵的旅行，无需排队买票，只要开卷就能畅游天南海北、古今中外。阅读的思想跨越万水千山，领悟生命的似锦繁华。
走过万山千水，只求水一杯。
欢迎做客阅读世界。
今天我们仍然从圣经引发来看杨一的这本书《什么是召命》。圣经当中有的个案或者有的事例真的就是真实的。今天啊，可辉将跟小燕讲一对兄弟的故事。这一对兄弟是谁呢？他的名字叫雅各和以扫，一对孪生儿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个案哦。而且从这对兄弟的故事身上呢，我们能够看到回应召命的反面和正面的教材。故事呢，出自创世纪的25章29到34节。
孪生兄弟呢，他们两个都有共同的毛病，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真的可以拿他们两个人物呢来看如何回应召命。
换句话说，我们两个今天拿这一对兄弟的故事来说事儿，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呢，经文不仅仅是在写他们俩哦，其实是在写一代又一代有着类似性格的每一个人哦。
那不如我们先从哥哥讲起吧。
哥哥叫以扫。
以扫的性情呢，我这么形容吧，憨厚单纯的。他跟父亲的关系是比较好一点的，而且以扫是一个挺外向的大男孩，不喜欢留在家里的，经常喜欢出外打猎，
不是个宅男，
不是个宅男，是个运动型的男孩
哎，喜欢这个打猎呀，奔跑呀，啊，阳光大男孩，对吧？
没错，天天打猎， 他打猎一方面是自己的兴趣，另外方面呢，是他的爸爸非常喜欢吃野味。
姨嫂打猎，打来野味送给父亲去吃，是用此方法来孝顺父亲。
孝顺父亲的一个举动来吧，所以他们两个的感情是比较好一点的。我们待会儿再讲弟弟还有妈妈吧。我这一看姨嫂呢，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人物，好像跟今天的我们没什么关系吧。
但事实上很有关系，
非常的有关系。你想想看，我们现代人在城市工作也好，在农村生活都好，每天营营役役的，拼命的去工作，几乎把自己弄个半死。姨嫂有一个小插曲，也是致命的原因，不是说她死了，而是她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污点。
你想要说的是，她有一天，或者说她每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劳劳碌碌的打猎，天天把自己累得非常疲倦。有一天，她累到致疲倦的情况下，为了一碗红豆汤，失去了长子的身份，是吗？
是啊，当时她的弟弟雅各正在弄红豆汤，弟弟就是一个宅男呢，待会儿再讲。他说什么，我快要死了，你快点给我喝那个红豆汤吧，我可以长子的名分我都不要了。弟弟说，好，这碗红豆汤你要喝是不是，我给你喝。
这碗红豆汤好贵啊，
好贵，但是你要把长子的名分给我。
他就用长子的名分
换
了一碗红豆汤。
傻吗？
太轻率了。
你说他傻吗？他立马答应了。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我死都不答应嘛。
当然，
我宁愿自己跑出去找水喝，
是，
我也不愿意用这么宝贵的身份去换取一个红豆汤。
长子的身份在历史的角度里来说，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哈，继承家业。父亲所有的重要的家业物业都是由长子来继承的。长子在家里除了父亲之外，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高于母亲。这样重要的身份怎么可以用一碗红豆汤
就给他换了，
就交换了呢？
太不划算了吧。
对，
我们说如果从神的角度看，长子的名分等同于神的召唤，你就把这个召唤放弃了。
小燕，你的意思是说，原来姨嫂会当这个孪生兄弟里的哥哥，他被创造成长子，是上帝给他的诏命。
我们每个人都有诏命，不是说只有长子才有。其实雅各作为弟弟，他都有他自己的诏命，只不过他们在当时弄不清楚，也不珍惜自己的诏命。
只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诏命，而姨嫂此刻是长子的诏命。
没错，他只是注视眼前的困难，他说他自己快要死，怎么可能快要死呢？就是把自己的困难无限的放大，急着我要马上解脱，我要马上挪开这个困难。那实际上他真的是自己弄死自己的。
为了挪开这个极其疲倦，想让身体的这个虚脱感得到解脱的这个情况，于是就轻率地用长子身份去换了红豆汤。
对，除了他放弃了这个宝贵的名分之外，为什么我说他自己弄死自己呢？他每天拼命地去打猎，好像是有种力量去驱使他，我必须耗尽精力去打猎。这股力量有可能是我要拼命地贡献来取悦我的爸爸。坦白说，这个家庭很特别的，爸爸疼大儿子，妈妈疼小儿子，这个家庭很偏心，父母亲很偏心某某某个儿子。
这个原生家庭让姨嫂觉得其实是缺少母爱的，
缺少
安全感的。
没错，她可能就是希望，既然爸爸喜欢我，我就拼命的取悦爸爸来弥补缺乏的母爱，如果我不拼命的话，可能有一天连爸爸都不爱我了。
那他每天拼命努力的打猎，原来背后的驱动力啊，不仅仅是孝顺的心呐，更是一种欲望，讨好迎合父亲的欲望，
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欲望在里头。但是我们尝试从杨一这本书他的观点去看，神的原意是什么？我们不说人的原意，神的原意，打猎，你会打猎吗？我也不会。打猎是特殊的能力，是神特殊给你的这个我们说恩赐，他赐给你的能力，也是姨嫂他的诏命。孝顺父亲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他就是把自己个人的欲望加进去了，他一辈子都不会觉得满足的。无论你打多少的猎，无论你煮多少野味给你爸爸吃，心中都得不到任何的满足感，永远都觉得不够，缺乏了这个安全感。所以呢，杨一在这里呢提醒我们一句话。今天中午我跟一位朋友吃饭，我也跟他说这句话，很感动很感动。真正来自神的召命呢， 不会让我们感到精疲力尽的，也不会让我们感到身心耗尽的，
相反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满足，
很满足。可能工作很忙碌，但你不会埋怨，你不会一边做神的工作一边说，哎，累死我了，哎，我快要死了，哎，我不想做了。这个不是出自神的召命，
那出自于自己的欲望，
完全是。你不是在服侍神，你是服侍自己，甚至周边的人。
原来当我们有一种欲望，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些渴望，或者说讨好迎合周围的一些人的时候，那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已经远离了我们的召命，
早早远离了。
召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托付去做，不仅不会精疲力竭，反而会非常的雀跃，非常的满足，因为那位上帝在带领着你，在帮助着你，在跟你一起做。
一辆车子它的引擎坏了，需要找一个男丁很强壮的下车帮忙去推嘛，在车后面推非常吃力的。但如果有一天车子的引擎修好了，它的动力不是靠人呢，是它车子本身里面就能够发出来的，车子就能够很轻松的行走畅顺，不费吹灰之力。
所以说在这里看出来了，以扫轻重不分，他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其实这也给了当下的我们一个提醒，到底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是重视我们身边的人，重视我们的父母亲，重视我们自己想要达到的所谓目的，还是重视来自造物主的计划？还有我们轻看了什么？以扫轻看了自己长子的身份，做出了误判，那我们呢？我们又轻看了什么呢？其实这都反映出了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绝对是我们平常的一个生活写照。小燕呢，我是独生女儿，可能我未必有类似的经历，但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家里很多个兄弟姐妹，特别是女孩。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家里有五个妹妹。为什么会有五个妹妹？大家聪明的应该会知道，
想要一个弟弟。
对，想要一个弟弟，
所以连着生了五个孩子。
好，
都是姑娘，
都是姑娘。结果呢，她妈妈说我不生了，我年纪大了，我根本生不了第六个第七个儿子，就算了吧。所以你变成家里有五个小姑娘互相的争宠比较，很辛苦的。其实姐妹之间的感情不算是很好，就算你跟小燕一样是独生女儿，我们毕业以后到职场上面工作，免不了的希望在人面前去展示我的能力啊，争取我的上司的赏识，甚至乎我们在朋友圈之间，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悦，希望听到，哎，可慧他人很好的，可慧他很善良的，很和蔼的。如果你的动机真的希望跟人相处好，那绝对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希望透过换取一些称赞来得到成功感的话，就动机不良了，这就不是神喜悦我们要做的事情了。
其实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就是因为某某人认为我不够好。我觉得我特别好，就是因为我符合了某些社会的标签，社会的价值标杆所打出的那个标准。如果我把我自己的价值寄托于这些的话，那我觉得我永远没有安全感，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足够，我总是觉得自己不满足，那我只能拼命的去讨好和迎合别人，然后最后只能像以扫一样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疲惫不堪，
就说自己快要死了，
可能就做出了极度错误的愚蠢的误判，就是为了得到一碗红豆汤把最宝贵的东西丢掉。
很明显，这里掺杂了很多个人的欲望还有渴求。我们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地位，那实际上你不是在服侍神呢，你是服侍你自己，服侍自己的欲求，你把自己看为一个中心呢，
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
很骄傲的这个想法。当你意识到我有点像以扫的时候，你要停止了，你真的要停止。一方面你会累死你自己，另外一方面你完全找不到生命的真正的价值。
在杨一的这本书里有一段话哈，他写的跟你讲的呢很像，写到生活逼人，这四个字写的真的太好了哈。今天一般人要维持普通的生活水平已经不简单，有些人对基本的生存呢应付不来，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许多信徒就跟以扫一样，营营役役，胼手胝足的去拼命的争取，去征求，然后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刻，遑论自己是没有照命的， 不知道诏命是个什么抽象的东西，结果累到半死的时候，哪还有精力和力量去思考神对自己的计划呢？所以当我们跑错了跑道，追求错了目标，迎合错了人，那么将有的结果就是疲惫不堪致死。
不要像以扫一样疲惫不堪，整天说我累到快要死了。真正的诏命不会让你精疲力尽的，我再讲一遍。
当我全心爱你，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你在我心里，你爱我到底。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心里，你爱我到底，全心爱你，甜蜜经历。
我们谈完以扫这个哥哥，我们不如谈一下他的弟弟雅各。刚刚我们说以扫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大男孩，这个雅各呢，他完全是相反，他真的是个宅男，
安静的美男子。
美不美呢？应该圣经说他美的吧？
我猜想是安静的美男子。为什么呢？当一个人多了一股静气的时候，身上自然有一股贵气，好像很美似的。
是有贵气的，但是呢，这两个血缘关系的兄弟俩呢，我发现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这也是杨毅在书里头给我们表明的，他们两个人都被个人的欲望支配了，同样也是拼命的靠自己的方法能力去争取所谓的满足。
所以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生下来就喜欢抓东西，
抓啥都抓。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孪生兄弟嘛，哥哥先出生，他怎么抓呢？他抓住他哥哥的腿啊。长大以后，刚刚说红豆汤，抓住这个机会呢，透过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给骗过来。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拼命的去抓抓抓，虽然你说长子名分是个好东西啊，我抓回来有错吗？错不在于长子名分，它是很宝贵，错在于雅各他的动机，
抓的这个行为。
对，神的原意呢，诏命不是你去抓回来的，
诏命是神赐的一个礼物，礼物是白白给你的，
不是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诏命抓回来，或者从别人身上，我从可辉身上把这个诏命给抓回来呢？
这个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抓到手中的话，这叫占有，这叫私欲的满足。
坦白说也没啥意义。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能力啊，我们的成就啊，计划等等，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可能这也多多少少反映到我们现在的写照，也是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多劳多得。我知道日本人都是的，很多国家的人都是的，我多劳力我得到的就越多。但是这个概念原来不能套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头的。
传统的说法并不等于正确的说法，所以说多劳多得这个说法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可能正好相反。神所赐给我们的和我们努力赚取的也许是两样东西，
正好相反。神他可不可以因着我们的努力来赏赐我们？当然可以啊，
可以，
他会喜悦我们手所做的，但他也可以不给啊。
就是主权在神那里，这个东西我们努力的去做了，结果神给了，这是礼物，神不给也自有他的美意。
对，所以你别以为我拼命的努力，为什么神你看不到？他看得到，但是现在还未到时候。
所以说雅各去努力的抓着哥哥的长子名分，还有后来他抓着一个天使的这个 衣裳要求他一定要告诉你叫什么名字，就是亚伯渡口的摔跤事件。后来在娶妻的这个事件里，一直想抓着要娶他喜欢的女子、等等，一生都在抓着，绝不懂得什么叫做放手。这样的一个雅各，他抓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那些东西根本就本身不属于他。
我们真的要学会放手，放手很重要。放手的时候，你才会等候神将一切重新再赐给你。
杨一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放手是最重要的一步。雅各需要看到的是自己努力的抓呀，他结果都是失去呀、结果神把他抓来的东西都拿走了。当他彻底放手的时候，神又把一切重新赐给了他，
重新赐给他，
甚至给他改了名字。
他叫雅各嘛，但是现在他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的，以色列。
雅各是抓的意思，而以色列是谁呢？
以色列就是神的子民，
是蒙福的子民的象征啊。后来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以色列民的代表和象征。
杨一在书里头说，他尝试用神的角度去跟雅各对话。今天你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就代表从前你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是个输家，因为他拼命觉得只有长子的名分才等于赢家。
他为什么抓？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哥哥要少、要略，
就从小就觉得我是一个输家，所以我要靠自己力量去抓一些东西回来、但是你现在拥有了这个名字，代表你靠着神已经胜过了一切。你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靠自己的努力去抓紧什么。
名字告诉我们的是，不是你要做什么才有一个名字，
对，
你本身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名字。
可会你会不会觉得雅各他这一生的经历有点像我们上一集第一章讲到觉醒，
有
点，我醒过来了。照明就是一种生命的觉醒。刚刚可会补充，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不是你身份证那个名字，不是你护照的那个名字，是神给你的这个名字，每个人都有的。
这个名字它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的工作职业身份所带来的那些个名号哈的象征，不是那么简单，它背后是有深意的。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得到都是假名字，别人给我们取的名字啊，比如说哎，这是某某某啊老师，林可辉，哎，这是林老师。比如说苏小燕，她是政府的公务人员，这是苏主任哈。比如说商业的领袖，什么什么什么的身份，这都是社会的标杆给我们的名字。这个名字不代表神给我们的名字。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虚假的名字，什么是神给你的名字。那可能听众朋友会问，
到底什么是真名字？
对，我到哪里去找？很抽象，讲了一大堆。
举一个例子，德兰修女，大家知道德兰修女的一生都在服侍印度最贫困的人，她的一生都是在跟穷人在一起。有一次戴安娜王妃，英国的王妃在接见德兰修女的时候，她发出这样一句感叹，她说，德兰修女没有穿鞋，而我穿了一双白色的漂亮的高跟鞋，我真羞耻。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德兰修女为了服侍穷人，她首先第一步把自己变成穷人，走进穷人的人群当中。所以德兰修女说，我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名字的意义其实是神给我的一个照命，让我在穷人的世界当中，通过去服侍他们来经历神。这份特殊的呼召，这份特殊的照命，是德兰修女名字的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圣经里头的人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很多这种人物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德兰修女，她曾经形容自己是一支铅笔，她是天主手上的一支铅笔，书写的其实是神，思考的也是神，运作的也是神，我只要做好一个铅笔的功用就可以了。
其实我不用那么多的反复思虑，我要做 A 做 B 做 C， 我只要能够弄明白神想让我做哪一个我就做哪一个，神让我做 D 我就做 D， 神让我做老师我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尽忠尽责的好老师，神让我做一个广播人，那我就用神给我的恩赐去做一个好的广播人。
我们可以为第三章首先揭露一些些的内容。杨一在书里头给我们两个比较具体的方法，可以让你找到神给你的这个名字。第一个，反思，英文 reflection， 想想看过去有没有什么感动是神曾经放在你心里， 但是你忽略它，你忽视它，或者你没有留意到的，重新去反思。第二个，当你反思了有这些感动的话，麻烦你提高自己的意识 awareness， 你要警醒，哦，原来有这种感动在我心中。你弄明白之后，神自然会一步一步的再去引导你。但重点是我们今天可能第二章一个小节，你千万不要做了别人或者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我，而是要做神呼召你去做的那个我。有点绕口，对不对？
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我相信听众朋友听懂了。今天可会邀请小燕呢，我们是跟着杨一呢，从雅各和以扫这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做错失照命，什么叫做回应照命的正面之力和反面之力。今天我们也特别明白了，我们每一个生命呢，在上帝那里都是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的。我们生存的意义呢，不应该是以世间的成就标签来做衡量，我们应该在乎的是我们有没有做到上帝眼中的那个真我。神呼召我做的那个我是让我做什么？那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我，我们就能做一个正确的我了。
有点绕口，但真的是一个智慧的句子来的。
换句话说，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造物，回应了创世纪的创造那个伟大的母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爱的初心的创造，我们被他创造的时候就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就被他定予了神圣的名字，被他定予了神圣的身份。只要我们回到上帝的宝座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芒万丈，价值无限的。我们不需要去做其他人，更不需要去反复思虑做自己欲望里想要达到的那个自己，只要我们找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享受吧，沿途上的风景。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小燕，非常非常感谢你做客阅读世界。那这本书呢，真的是太好了，非常希望下周你还能跟可慧一起继续探讨这本书，好吗？
非常的好，谢谢你的邀请。再一次说
好，我也要给小燕呢做一个广告。小燕呢是圣言圣燕，还有线上今天，还有恩典与真理的主持人，欢迎大家呢去收听小燕的节目。小燕在其他节目当中的光芒，那也绝对是神圣照命的体现。再见，
再见。
全心相信，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能力，当我全心相信，何等奇妙经历。当我全心爱你，把你摆在第一，从你来的爱情叫我满足欢喜，不再四处寻觅，靠近你的怀里。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全心爱你，全心爱你，全心爱你，是蒙福的奥秘。